今日段经文是三个几月之前所编定的，当然其实很想在这个父亲节里面透过一段耶稣基督讲论婚姻的经文去帮助年长的年轻的父亲作丈夫的男士，他们去注重婚姻。同样我们都会透过这一段婚姻的经文去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无论你在不在婚姻的状态里面，我们一定会在当中有得着的。我们打翻开马可福音第十章1523页，要理解马可福音这一小段关于婚姻和离婚的经文，首先你不要认定它不关你事，刚才都讲了经文一定有亮光可以给你的。第二要去解读，我们不可以离开整卷福音书整体的大的脉络，只是看过一点，不是的。所以如果我们将马可福音分开两半，在八章的27节到九章的一节是理解马可福音下半的一个的关键和枢纽。耶稣在那个篇章里面，他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路上，他问门徒，喂，人家说我是哪一个啊？你们又说我是哪一个啊？那个时候彼得就去宣认耶稣，你是基督，即是说耶稣是尼赛亚，他是要来那位的君王。耶稣接着也都预告了自己会受难，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宣认了耶稣基督，耶稣却是说自己会是受难。然后跟着下来的第九、第十章，登山变像，门徒赶鬼失败，门徒争论哪个大一点，然后继续讲，讲什么呢？其实每一段都是说宣认了基督之后，有一位王之后，你怎样去跟他？你怎样去作门徒？你怎样作为一位真正跟随基督的人？而作为跟随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是会展现到怎样的面貌？这班人的生活有什么特别呢？当这班人的生活一拍埋去社会那里，就好像做实验的对照品一样，哇，一对照就发现为什么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文化、惯例、常规显露了这么多的不公义和扭曲呢？所以大卫第十章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一章，社会的扭曲展现了出来，这个位置有人出来挑战耶稣了。你帮我读第十章的第二节，预备起。有
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问他丈夫可以休息吗？
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原文的铺排是这样的，不是一开始就说他来试探的，是说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那个问字跟之后的第十节门徒在屋里面都是问耶稣，是一个平常的字来的。问耶稣什么呢？丈夫休弃妻子合不合法啊？然后原本的文字的铺排才说这样是要试探耶稣。法利赛人用离婚这件事来到问耶稣，表面上是讨论法律条例的细节，实际上经文已经讲明了他们是试探耶稣。既然是试探了，即是说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底稿，他们已经有一个所谓的答案，他们不是真的想求问耶稣，而是想耶稣去发表他的立场，讲他的意见，看看他会不会跌落一些陷阱里面。那个陷阱是什么呢？我们就这么读呢，我们大概都会读得明白的。就是呢，讲他跟摩西律法里面所记载有没有冲突，耶稣讲的东西有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既然是律法上的，那都是拗下啲条文啫，是咪？冇错，呢一幕可以咁样去演绎，但系唔止啊。其实马可福音我哋唔系净系睇过一点，成卷嘅脉络嚟讲有个铺排嘅。喺前面嘅第六章已经记载咗一段嘅历史，这个历史成为今日我哋读第十章嘅一个背景。呢段历史系一段黑暗嘅历史，几章之前啫嘛。如果你有圣经，你揭去望一望就见到噶啦。六章嘅中间记载咗一段不伦嘅婚姻。有人呢因为呢一去斥责呢啲不伦婚姻嘅当事人而遭受到报复。呢、这个当事人系边个啊？就系、是、当时掌权嘅希律家族，希律安提帕。佢娶咗呢佢同父异母嘅弟弟腓力嘅太太希罗底。好 好複雜啊。希律安提帕娶咗佢同父義母嘅弟弟腓力嘅太太，個太太叫希羅底。咁你諗啊，以前我哋都講過舊約有啲嘅規例嚇，嗰、那個哥哥死咗，咁、那個阿嫂咧，即弟弟可以娶阿嫂嚇，即係為咗係照顧佢、保障佢嘅係一個社會保障嘅制度嚟嘅。咁但係咧，呢、這個腓力係未死嘅，呢、這個腓力係未死嘅，所以咧，絕對唔係一個咧弟娶輕嫂、照顧孤寡嘅社會保障制度。歷史文獻顯示出，唔單止聖經啊，猶太人嘅歷史文獻都記錄咗，原來係呢位嘅腓力嘅太太希羅底。佢主動同腓力離婚，然之後咧呢位嘅希律安提帕又同自己嘅太太離婚，兩邊離咗婚之後，然之後兩個人一齊再婚。先知施洗約翰就喺呢個位置出嚟指斥兩個人係犯罪、犯奸淫，係不合法、不合傳統。然之後聖經清楚寫咗，希羅底因為咁樣樣憎恨施洗約翰，於是佢設計設咗個局。最終令到希律斬咗施洗約翰嘅頭，個下場係好悲慘的。希羅底唔單止要希律去斬佢嘅頭，仲要佢攞個頭俾佢睇，去確認真係死咗。門徒嚟想攞翻施洗約翰嘅屍體，希律只係俾翻個身體佢，個頭冇俾翻佢。好殘暴嘅一個片段，咁樣嘅結合。让你睇见，其实婚姻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啊。婚姻咧系一个家族嘅事，睇当时已经系展现咗噶，唔系净系佢哋两个啊，或者佢两对夫妇嘅问题啊。安提帕原本嗰个太太嘅爸爸知道呢个安提帕咁样样去丢弃佢嘅女，原来呢位爸爸系邻国嘅一位嘅国王，为咗呢件事，为咗佢背信弃义，丢弃佢嘅女，佢引发咗战争，有一啲嘅冲突，武装嘅冲突。嗱，呢段黑暗嘅歷史作為前設，你而家了解多啲啊？呢個問題唔係單純一個法律條文嘅討論，亦都唔係表面抽空嘅討論，而係咧福音書裏面嘅記載係放翻喺呢個歷史嘅背景裏面，你會留意到呢啲人嚟問耶穌係一個陷阱嚟嘅。第一次講佢係去到嗰個地方，正正就係由呢個安提帕去管治嘅地方，喺安提帕管治嘅地方提問耶穌呢個問題，陷阱。弟兄姊妹，两个人结婚嘅嘢竟然绵延成为别人嘅陷阱。我哋喺度稍微停一停，我哋现代嘅社会鼓吹或者灌输嘅婚姻系点样㗎？婚姻系两个人嘅事，你情我愿，两情相悦就得啦，唔关其他人嘅事嘅。但圣经佢系由创世纪一路去到新约，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嘅家庭嘅故事，话俾你同我听，婚姻从来都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咁狭窄嘅。婚姻系咧会牵涉好多人嘅，牵涉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甚至对整个社群、社会都有影响嘅。呢段黑暗历史咪就系提醒咗你同我，唔好轻看你嘅婚姻啊，唔好轻看你父母嘅婚姻啊。不要轻看你身边的人的婚姻，社会任何一段的婚姻你都要尊重和好好对待。法利赛人问耶稣的问题，耶稣怎么回答？你帮我读第三、第四节，预备起。
耶稣回答，摩西吩咐你们的是怎么呢？他们说，摩西准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入世。
我哋都好熟耶稣噶，佢俾人问嘅时候咧，佢唔答嘅，系反问先吓。佢嘅反问嘅用意，其实系要令问嘅人去呈现出佢嘅盲点啊。嗱，我哋都知道耶稣去反问，系一开始问摩西点样吩咐你哋啊？法利赛人点答啊？佢哋答摩西俾我哋写休书嘅时候可以离婚。一问一答你就睇到啦，当中有一个语言偷换嘅概念。耶稣问系摩西点样命令，法利赛人咧攞嗰条出嚟讲嘅系摩西点样容许，个层次唔同咗啊，命令、容许。摩西点样去容许呢？佢引用嘅原来就系《生命记》嘅24章嘅第一节，你可以睇出边嘅荧幕。 呢度话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呢条就系咧快赛人引用嗰个条例啊。呢、这个条例列明、哦、真系、哦、摩西讲嘅、哦。若果有人咧娶咗太太之后，见到太太有唔合理嘅地方，哇，即系都好阔啦，唔合理。新译本就译作丑事，大概你会联系到最严谨嘅，当然系讲出轨啊、奸淫啊、破坏婚姻婚盟嘅事。但下面仲有一句不喜悦他、做咗啲丑事或者啲唔合理嘅地方，黑佢憎。啊，这个丈夫就可以拎出一份文件，离婚证明书俾太太，你走啦，咁就走咯。法利赛人将耶稣问嘅摩西五经嘅吩咐命令改为答佢答题嘅时候答咗准许嘅嘢，攞条准许嘅条例出嚟讲。耶稣话好，你要讲条例吓。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呢一度，和合本呢度用咗一个若字嘅第二个字，你见唔见到啊？人若 if 呢度所记载嘅唔系一个绝对嘅命令，唔系嗰啲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嗰啲绝对命令，若准许。其实是讲的一些因着某一些特别的情况，在当时社会的状态，摩西需要妥协，有一个例外的安排，被这班以色列人准许他们在一些例外的情况底下可以离婚。申命记的条文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只是处理一些 if 的情况，如果你清楚去读申命记的时候。不过他们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掂不到耶稣想问的最核心的样东西，婚姻的意义呢？呢度个条文系掂唔到噶，啊咁我哋讲翻咩不合理嘅事咧吓，可以点样样咧？头先讲咗，即系一啲出轨嘅嘢啊，可以有呢个嘅安排，但系唔止啊，佢哋渐渐个状态退啊退啊退，退到一个位置，太太有嘢做错咗就可以休啦，主菜啊炒窿咗，攞张文件出嚟走啦，仲有。在街见到一个貌美的，望见个靓的，回来一望另一个自己那个很不喜悦，又拎张文件出来了。我们都会笑，但是刚才我讲过两个例是记载在当时的拉比的文献，他们讨论的条文里面，他们讲这些情况是可以离婚的。你看不看到当时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他不是问怎样维系个婚姻，他们是尽力去思考，找出有这些窿窿罅罅，我可以再分，我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再分，男的可以另娶，女的带着休书就可以再嫁。当然在当时的社会，在绝大部分的情况底下，男的单方面去结束婚姻的占绝大多数，只是少数的贵妇上流的社会人士，好像刚才说的希罗底那样，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提出。绝大部分犹太的妇女在当时被视为男士的附属品，要依附于男士，低人一等，她失去家庭就失去一切了。所以摩西这个容许给一份休书，是想他们不要乱来，不要随便就叫太太走，走了无依无靠，人家又不知道她是怎样状态，他们有一份的休书才可以有人愿意去接收他们，去收留他们，去照顾他们。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面，摩西的容许是让男的不要用尽这个剥削欺压的权利，让女性有一些的尊严。各位弟兄，今天我们怎样看女性？各位父亲，各位丈夫，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太太？我们是不是仍然将她们功能化？看她煮饭，看她家里的表现，怎样帮家帮自己，附属化甚至非人化呢？耶稣怎么答啊？第十章的五节，请你帮我读啊。耶稣说，
因为你们的心硬，摩西才写这条例给你们。
耶稣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才有这样的例外的安排啊。有一个制度俾份文件，呢份休书系个保障嚟噶，因为冇休书佢冇得再嫁，佢会喺社会里边冇人可以理佢。摩西准许系逼不得已，权宜之计，因为有啲人已经心硬啊，就算摩西唔俾佢都照做噶啦，照抛弃妻子。 心硬是描写以色列人刚硬顽梗勃逆那种的情况。其实从出埃及记开始到到马拉基书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断是心硬的，不顾神的吩咐，无情无宽容，同样这个态度亦都对他们的配偶。各位弟兄，我们都在想想，各位姊妹，我们都在想想，我们会不会对着我们自己的太太、家人、丈夫、孩子、父母、哥哥、弟弟、家姐、细妹都是心硬的？在我们这个急速的社会、手机文化的世代、用完即弃的潮流，我们在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心会很硬的。有时候街外的人、同事、朋友会有你容忍度高很多的，起码入来会笑啊，是不是？我们做牧师传道的，站在这里会笑的。但我都想啊，我自己会不会回到家，或者碰到一些曾经有冲突的家人、亲戚，我会黑起块面，心即刻硬了，无名火起啊，沉迷那一句说话，耿耿于怀啊。你之前这样对我，你这样想我，我仍然好嬲啊！越是亲近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硬越容易显露出来啊！那种心硬显露了我们的本性，我们不好得过那些以色列人几多的咋，弟兄姊妹。所以来到这里，我们都一起去反省，我们活在这个罪的文化里面，我们仍然是罪人啊！我们心硬。圣经的经文，耶稣说不好这样，你们心硬。面对提问，耶稣仍然去反问，他揭露当时社会文化极大的不公义，人在当中他是懵然不知，执着那一条小的条文言之成理，符合程序就是公义，他是看不见更大的扭曲。那个文化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是怎样想用力令个婚姻、令个社会变得更好，他是用力这样去离开婚姻，去令自己有满足，不是用力去维系个婚姻，他是转那些条文的细节，用力去抛弃婚姻。耶稣带我们看回这条条文背后应有公义的原则。法利赛人引用摩西律法，麻烦你们不要只是引一小段，你不要只是聚焦那一个例外，整整体的律法到底怎么看婚姻？整部的律法书显露上帝的公义是怎样的？于是耶稣引用旧约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亦都打咗喺 PowerPoint 度，你又帮我读啊，预备起。于是
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耶稣引用呢一段嘅经文，加埋后先我哋读嘅二章嘅部分，呢、这个系整体神对婚姻设立男女。这个婚姻的律法的基础的原意，神的创造秩序是由这里开始讲的。神设立婚姻的原意是怎样？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首先不论男女，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不能够被任何一方随意抛弃的。嗱，我哋夹住马可福音，我哋揭去创世纪第二章。呢、这个就系耶稣引用嘅第二段嘅经文，头先主席帮我哋读咗。加埋呢两段嘅经文，加埋上帝创造嘅有男有女。第二章呢一段咧，系神令嗰个男人熟睡，从佢嘅身体当中取出肋骨，做咗一个女人。嗱，呢个形容有啲咩意思呢？我们记得男人很特别的，样样的生物都是神讲话就出现的，唯独这个男人是神亲自用泥土做，吹一口气在当中，很特别。但是女人都很特别的，都是神亲手做的，这里用了更多的经文去讲添啊，那篇幅很小心去做的，所以他不是男人以下的一个附属品，不是低男人一等。耶稣引用这一段去讲，其实二人啊， 他跟住在马可福音说二人成为一体，两个都是人啊，不是一个低级一点的，男女都是人，都是神这位天父爸爸亲手做，两个都有神的形象，上帝做男，上帝做女，上帝带这个女的去到男的面前，上帝配合。整体耶稣想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聚焦在人可以怎样，我可以怎样在这个婚姻里面转空子，但是耶稣带我们看回更重要的，就是神他的创造这个婚姻的原意，神是想怎样。原来神设立这个婚姻的制度是为了实现他在地上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引用这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当讲论作门徒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应该怎样去生活的时候，有怎样的生活的表现的时候，跟这个社会不同的时候，就记载这一段关于婚姻的片段，是提醒你神的旨意，想你怎样去活。上帝设立婚姻是为了上帝的旨意的，原来是为了上帝的旨意而过的。无论夫妇知不知道有上帝有这个旨意，上帝仍然看着这个婚姻。你的婚姻又好，你的父母婚姻又好，旁人的婚姻又好，无论他们有没有认这个上帝，上帝都是见证着。无论有没有认这个婚姻，在神眼中都是一个庄严的事，因为他们是领受上帝的旨意，要在这个大地上去管理。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弟兄姊妹，你自己的婚姻是为上帝的，是吗？你没有想过，现代的婚姻恋爱观强调二人自己的浪漫，强调为自己的好处，慢慢所以我们的文化退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是看自己，看人的部分，忘记了上帝给人的责任。经文他是带我们看，跟随基督的人不是为自己活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原来在婚姻这个位置，你觉得很私人的婚姻的生活，都是为着上帝的旨意而活的。那我们揭回马可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在第九节他宣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显露了一个极大的不公义，你不要去找例外，找方法去完结你的婚姻，人是不可以分开的。这个人字是一个男性的字眼，是表达对当时社会那个男性欺压其他人那个不公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耶稣 say no， 神所配合的。另一方面都表达了首要的，就是神比人有尊严，反映了神和人的关系。不可分开的另一面的意思，就是当你用力想去分开撕开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是用力去挽回啊？为什么不是用力去挽回你的婚姻，而是你要用力想方法去离开这个婚姻啊？当二人成为一体，意思是没有分你我，这个是讲的一个连结啊。在婚姻里面是这样。弟兄姊妹，可能你会说我单身的，我未结婚的，我怎样从这段经文得到教导呢？你记得上帝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用婚姻去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讲的就是当人在罪的当中，上帝用力挽回，用力挽回，他不是用力要分开这班人，不是用力去踢开我们，神所配合，就是神将我们这个人连结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教会和基督联合啊，神将基督和教会配合啊，人不可分开，不可分开，是因为上帝用力不断挽回你和我。顶住这个经文到最后了，我们要问，从婚姻的意义出发到神和人的关系，我们活在基督和教会的分盟里面，上帝的旨意今天对你有没有重量呢？今天在社会我们一同经历，你又怎样回应呢？不可分开，分开的这个字跟罗马书的八章里面讲的隔绝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原本文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冇人能够令我哋同基督嘅爱分开，无论任何人都唔好叫我哋同神嘅爱分开。继续讲紧嘅就系基督用力挽回嘅行动。喺结束嘅时候，面对当前嘅局势，我仍然去自问：我信唔信天父上帝听祈祷？弟兄姊妹，你信唔信天父上帝会听祈祷？主耶稣基督相信天父上帝会听祈祷，所以喺佢嗰三十几年嘅人生里边，呢位嘅青年人，佢相信天父上帝会听祈祷。他不断祷告，让他能够做出一个用力挽回的行动。耶稣是一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为着人用力挽回罪人，以致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同他再隔绝。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创造的原意，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常常记得你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心硬的人，面对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心硬的人。更加我们知道，无论这个社会怎样去撕裂，我们有你的爱叫我们去不断挽回别人。求主赐我们在祷告之后有行动的力量。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